既然我们非要说《银魂》是一个科幻的话，我们就可以顺带讲讲。
不是非要，就是
对我们就觉得《银魂》是一个科幻的作品，所以我们顺带讲到日本科幻作品。
机器猫都是科幻作品，《银魂》凭什么不是科幻作品？
我觉得《银魂》比起机器猫来说，哎，都挺科幻的。科幻，磕不过。都科幻，都科幻。
讨论下去是不会得到幸福的。
对，是不会的，不会有粉丝的，待会儿就全都取关拉黑，然后再也不听我们的节目了。就是我们来正经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了。那个中国日本科幻研究协会的秘书长梁清散老师，然后
就我们专门研究日本科幻。
对，希望你
超级厉害。
对，
丁丁虫是我们会长。
嗯，对，
秘书长。
对。
然后你们这个协会还有别的人吗？
有呢，300多万呢。
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协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爱看日本科幻。你看《机器猫》和《银魂》的受众这么多，45,000,000有3000万粉丝。
那你能让这300多万来都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吗？这期
两位说啥？怎么回事？你们的粉丝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叫日式 SF， 因为我也老是觉得，就是每次你去看日本科幻的时候，虽然看完之后就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但是还是觉得挺可爱的。
这个风格真的不太一样，就像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连载的那个韩国科幻一样，就是日本科幻和就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上面的一些思维，我觉得是有一些接近的，虽然说我看的比较少。
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上次也跟梁老师说到，就是那个斋藤家的核弹头，就是虽然是一个很荒谬很讽刺的，但是里边就是那种日本人的那种，就好难说的是个什么劲儿，就是体现得很淋漓尽致。然后最后包括他们用核弹头放了一个烟花，就是给东京人民放了一个烟花。哎，来，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日式 SF 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它的这种特点到底怎么说？
就是 SF 在日本并和咱们所说的，就是咱们这边的科幻，或者说那个欧美里边的那个 science fiction， 是其实概念不太一样。就 SF 更偏向幻想，然后里头包括就是科学幻想，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像你所认为的那种，咱们所认为的那种科幻。
确实。就是他们会，而且我觉得很多日本作家写东西就是那种，其实我就是想自我表达一下，顺便给你加点剧情。
对，而且给你玩几个梗嘛。
对，哎，那个。
而且
去年是个好年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叙述的时候，节奏偏慢，或者说是近，我看到好多就是日本的小说或者是电影，都是你进入这个话语环境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慢热，但是进入了以后就很打动你。
大部分日本小说好像都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
其实就是你得接受这个设定，你会觉得吗？
对，就是对他们来说
前期很长。
对他们来说设定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有人说星星一据说是日本科幻作家，我们还学过他的课文。你是说的那个对着洞喊的那篇文章叫什么来着？地球突然有一个洞。最后扔了个东西又掉下来，哦，不是喊了一声“你在吗”，还是喊的什么来着？
咱小学课文上。
对，顺未出来哦，是这样的，这位朋友，星星一不是据说是日本科幻作家，他确实是一个
御三家。
对，他确实是一个日本科幻
家，
他确实是一个日本科幻作家。但是星星一老师的作品啊，我除了这篇课文以外，
大佑之前吃过很多星星一老师的作品。
所以大佑其实也是那种要学习储存很多数据，然后
对啊，
然后不断的去练习。
大佑那个风格可能是轻小说吧。
我觉得轻小说也挺好的。日本的，为什么说那个就是幻想文学整个比较主流，就是因为漫画和轻小说里面
多多少少都会有很多幻想和科幻的元素，
幻想和科幻就科幻很多，包括《明日边缘》最早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那个好莱坞电影，阿汤哥演的那个，就不断存档读档的那个，也是，也就是那个我当时先看电影，然后我发现是日本的那个轻小说改编的，
我已经看过那小说，
对，
一军宅，
对，
好像还有，
结果然后我就跳回去看了小说和漫画，没有那么好看，就是电影其实真的表现的更好，但是他们这种类型的东西特别多，
对，其实漫画我觉得反倒是。
哎，对，漫画里面的那个长得像海胆一样那个玩意儿，
所以它的原作叫什么名字？
沙漠轮回的。
所以
这个去查一下就有。
对，OK。
主要作者太宅了，宅的 他嗨一点我都已经抓不到了。
这些漫画我也挺喜欢的，然后、
啊、所以叫杀戮轮回是吗、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杀戮轮回，然后小说的名字叫 All You Need Is Kill。
就是它没有中文名是吧？
我搜到的就是这个，但是应该是日文应该是杀戮轮回。
OK，、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
就是轻小说里面其他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类型也特别多，
嗯、
就是也不是只是写科幻吧，但是包括像之前那个炮姐，就是
那个什么算不算？就是那个凉宫春日的忧郁，我觉得应
该。凉宫春日昨天那个前两天船长推的那个稿子就是。就是其实它是有时间轮回的嘛，然后又外星人啦、啊、什么的，就是它是用它把这种东西当做一个表达的手法，
对
它对
对，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科幻的内核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多作品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元素，比如说时间啊，空间啊，
日本人超喜欢用时间穿越。
但你看小林泰山的小说，
嗯，
就写的很扎实，他的那个科学内核，
嗯。
就是扎实到根本看不懂，
看不下去是吗？
看不懂，真的看不懂。看完了我就不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世界，然后就。
浩姐那个漫画叫那个科学超电磁炮。
对对对，超科学的电磁。
然后我还很喜欢一个，就是
它就是一个还挺硬设定的一个，
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在依然坚持创作的韦伟真知老师、
嗯。
对，就是去年还是前年，他还得了那个新云赏最佳长篇还是什么？
对，而且每年去那个科幻大会。韦伟真知老师都会开一个茶室，然后请大家进来，然后他也不讲什么东西，他就给大家泡茶，
就是想跟大家相处是吗？就哎，看着
想泡茶，
对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喝茶这种感觉。因为每次他得奖，我就心想啊，他还在写呀、啊，
对呀、啊，
就感觉好多年了呀。对，然后韦伟真知老师有一个作品叫《黄泉归来》嘛，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时啊，给大家讲一下《黄泉归来》这个故事，讲的是熊本市发生了一个很奇异的事件。其实这个里边我也没看出什么科幻
来，
就是主要有那个流星还是？
对对对对对，其实跟你的名字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用这种
对对对用这种梗
来的那
个，对，用这种梗带出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死人复活了嘛。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它除了描写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很多人物啊，因为死人复活而发生了一些故事。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大家要排队去登记那个登记户籍，就是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这件事情。我想你们到底在意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不管是科幻，或者是就像
死了以后也要讲基本法呀。
对啊，就是你死人复活了，大家最开始在意的不应该是这个问题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吗？你们复活了这么多死人，难道不应该去在乎一点别的东西？我当时就啊，好纠结，好纠结。可是，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心想啊，大家快完成户籍登记吧，这样才好继续后面的生活呢。
对呀、
啊，
某个
对呀、啊，对，就是经常我觉得看多了日本小说之后，就经常就是你的那种思维的方式会被带跑偏，就是除了就是在他们很多。其他的就是不号称自己是 SF 作品的里面会有一些科幻或者幻想的元素，很多科幻作品里面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他们开心就好了吧？
就沉迷于自我表达吗？
是、
嗯，我觉得跟日本写东西，包括他们的性格有关系，就是会很委婉去表述一件事情。
嗯，
然后会就是你看起来就会很优美又很慢，然后又很委婉，
然后又很无聊又很扯淡。
嗯，我觉得还好，
也还好，
有的还是很有意思。
get、到那个点以后就
对对对，所以我还蛮喜欢看日本小说的。然后我之前就是为了这期节目去看了很多关于银魂的评论什么的，我就看到一个说。哎，海贼王是如果你掉下悬崖了，就说伸出手来，我一定不会放弃你。银魂是快松手吧，我还想好好活着。就是很喜欢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作品里面那种世界观，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之前看一个网友评论说，就是别的少年漫是在讲说少年怎么去追求梦想的故事。
嗯，
但是银魂是讲说少年梦想破灭了之后怎么再去
好
好生
活
这样的故事。
嗯，
我觉得就是
好好活着真的很重要，
就是已经看透了世界真相的那种颓废感。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看电视，
其实也是一种解构。
嗯，
就在少年 Jump 的一段时间下，那么多的热血漫，而且热血漫到一定程度已经有点就是消费的有点消化不良了。
嗯，
然后有银魂这样的 漫画出来，然后对这种热血的一种，就是王道的热血的这种东西有一种解构。
嗯，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古龙欢乐英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已经隐居卸甲归田了，
嗯，
然后但是其实仍然很牛逼，然后仍然会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一点点。
其实仔细想，有一点像那个同福客栈。
什么鬼？
就是他还是想回归到生活本身，
就是
但你在生活本身的时候又没有放弃掉说你在那个时候，
嗯，
或者有着青春的时候有积雪中那个追求的那份东西，
嗯，
就是哪个主人公是一直在挖鼻孔，然后生活特别消极，每周除了看少年江湖没有其他的追求，然后还有糖尿病，动不动还
对有糖尿病这个事情，所以我还会问他到底几岁了，为什么这么早就有糖尿病。
对，就是他不是那种完美无瑕的人，但是就
喝的吧，
嗯，特别像是同福客栈里面的那些人，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嗯，
同福客栈其实没经历过什么的，
对，就是想全是
老
白也有啊，
其实像欢乐英雄还是会，
对对对，那种风风雨雨之后大家磕磕碰碰过日子的感觉。
我已经决定吃我想吃的东西，过短命的人生。
而且像
这位朋友，我很欣赏你。
他这种状态的时候，然后偶尔你热血，
这位朋友是 Doctor 胡啊，
嗯，
是我们群里面的 Doctor 胡。
就是他偶尔热血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会
超燃，
啊，会很感动，
超燃。
就虽然就平时是这种吊儿郎当的状态，
我看漫画的时候看哭好几次，就是有很多部分特别的戳人。
日本有很多这种反差的角色，
而且冰桑在那个，其实他是一个人类，在漫画里面经常会体现出来，他跟外星人打，他打不过，
嗯，
他就愣磕，
嗯，
然后
一根筋，
对，
他要是不退隐，可能早就把自己磕死了吧。
但他作为一个人类，哎，我在想，如果用加农炮轰他的话，他是不是早就
他会灵活的躲开的？
啊，
嗯，
好的吧，
他是男主。
好的，好的，对对对对对，忘了这个问题，设定。
他们那里面经常就会是那种就是。就是小孩子下了学以后才会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出去玩雪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幼稚那一面，就生活的特别的坦诚。
哎，蛮有意思的。那么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散叔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有意思的日本的科幻作品也好，或者是
安不是先推荐
哦，对对对对，你可以
先
讲一下晚清科幻，
对。那时候晚清的时候，
这种突然转到了晚清科幻，
没有没有，可以介绍一下新星日报馆吧。
对，新星日报馆就是一个在晚清的科幻小说，说是蒸汽朋克，其实那个时候我小说里头已经有电力啊什么的，内燃机什么都有，不能完全叫做蒸汽朋克，只能说是一个历史上的科幻吧。
OK， 来，我把名字打给大家。
其实有一点像维多利亚时代吧。
还是不一样，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上升式的一个时代，
嗯，
然后清末的时候是一个每人都很嗨，但是嗨不在点上，
嗯，
然后觉得大清国特别牛逼，然后但是其实特别弱了，已经
破灭前的狂欢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也欢迎大家，我已经把名字发到屏幕上了，欢迎大家去看散书的新作品。已经在填坑了，所以先看第一部也没关系哦。OK， 然后可以安利一下你喜欢的日本科幻作品啊，或者是
科幻，其实就刚才说那小林探三的那个小说，就丁丁虫翻译的，我们会长翻译的那个看海人。
哦，对对对对对，那本我也一直都没有看。
那一本里头
前年出的，
2015年
啊，对对对，前年
出
的，
就是那本我真的其实还相当喜欢。
但是不是说看到最后也没看懂吗？
就是看不懂，
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先说自己喜欢总是没错的。
对，看了就知道为什么会看不懂了。
啊，
这第一篇叫什么？
啊，所以是一个短篇集是吗？
短篇集，沙漏中的途径，就看完了真的没看懂。
OK， 没事，我跟你讲，看短篇集总有几篇你看得懂的。
对，总有几篇能看懂。
我看威廉吉布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OK， 除了小林泰三这个还有没有，就是有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有一个点会让你觉得啊你们怎么这样，但是看完了之后依旧很高兴的这种作品。
就比如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桐井康隆，
嗯，
他的小说都好看，
都好看，
都好
看，就是粉丝说出来的话。那你最喜欢哪一本呢？
虽然哈，
嗯，
他有的小说会特别好看，
嗯，
有的小说会特别难看，
嗯，
但特别
还是很喜欢他，
我也还是会喜欢他。
那这就是粉丝心态了。
对，
好的。
梦侦探嘛，就是那个
啊，对对对，
帕布里卡。
对，
帕布里卡，我觉得反正 其实我个人觉得比电影好看。
对，前几天我的微博上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这个，然后我说这本书我每次打开前三十页看一遍，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看下去，然后既然你都刷上我首页了，我还是去看一下吧。
这当然大家都觉得那个金敏的那个电影会好看，
对，
但是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是小说更好看，小说里头体现出来的更有
文学。他的中文应该不叫梦侦探，叫盗梦侦探，就是中文版。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啦。
嗯，我这边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银魂很有意思的话，其实推荐去看福田雄一之前的很多作品。还有他现在新电影也要出了，
嗯，
然后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立新的漫改作品，
是叫什么名字？
那个东西叫什么呀？那个我都说了，
所以是谁演的？你告诉我，
是那个山崎贤人演的，
又是一个我不知道的名字，
就是演这次 JoJo 真人版的那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我稍微搜一下，因为那个字。不太记得。
OK， 既然
之前的有一些的话，一个是《勇者义彦》，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过，
嗯，
然后还有就是《33分钟侦探》，对，它也是那种恶搞侦探片。它其实是，因为这次大家都说那个，因为就是高山的这个唐本刚刚演过金田一，
嗯，
然后小栗旬之前
演过那个柯南，对对对对，
所以这次其实是柯南和金田一的一个 battle， 然后。嗯，他之前其实恶搞过一个就是侦探片，叫33分钟侦探。
嗯，
他其实都是那种，就是他这个案子是5分钟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非常清晰的明朗的简单案件，但是主角一定要拖够33分钟，因为33分钟是日本播放电视剧最低的时间，然后就他一定要硬拖到，就是他的使命。
哎，有观众说很好看，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也很好看，那个天魔出动。他就讲一个，他其实是恶搞的 Ghostbuster， 就是捉鬼天那个敢死队，
嗯，
然后模仿的是 Ghostbuster 那个模式，但是他完全是日本式捉鬼，
嗯，
然后那个主角又非常怕鬼，就他是那种，而且他就很
就想问一句图啥呢？
他全是日本鬼，因为这是他们家里的那个，
哦，
这个传统
继承家业，
继承家业嘛，然后而且。它里面全都那种日式的那种鬼啊什么的，就很好笑，就它特别本土化。
等等，日式的鬼是百鬼夜行的那些鬼。
对，就是那种，就是日本就什么那种
什么
午夜凶铃那种
啊，是那样的。我以为是那种什么树精啊什么，
没有，就
海妖啊之类的。
还有就是那种脑袋上会一个白色三角形的那种，
哦，
那种头上会别一个白色三角形，就那种鬼，就很传统的日式的那种鬼，就很好笑。嗯，他整个其实恶搞的那个风格也都很有意思，但是他其实蓝本还是恶搞的那个 Ghostbuster，
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他之前还有一部电影叫那个《变态假面》，
听起来真的好像
他
的风格。
他其实是恶搞的那种超人片，
嗯，
就是超级英雄。然后这个《变态假面》，你知道超人他是内裤穿在外面嘛，
嗯，
变态假面是他只要把内裤套头上他就会得到超能力，然后就
不是很想成为这样的超人，
这样的就超能力，然后去救一些别人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的编剧之一是小栗旬，
这个
小栗旬也是这变态假面的
越来越不懂日本人了。
嗯，所以就你去看他之前很多这种作品都很好笑，他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恶搞的东西都很经典。还有一个叫超级上班族，那个佐江内也是，那个人是穿上超人的那个衣服就会得到超能力。
你平时都在看些什么呀？
他跟超人一样，但是他只要脱了衣服他就会忘记这一段，
哦，
他知道说
他知道他要去穿这个衣服，
但是他就很不想干这个事儿。然后他一般用这个超能力去给他孩子送个便当啊什么的，
就是这些人到底在演什么？不怕鬼的捉鬼的人，不想成为超人的有超能力的人。
对，而且他特别喜欢那个卷丽奈，然后所以就经常还跟卷丽奈做很多剧啊什么节目。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所以就是他好多东西都挺好玩的，还有那个青色火焰也很好玩。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之前做过的一些作品。哎，他新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特别难改的一个漫改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科幻片。
我们已经看出来，主任不仅是一个日综老司机，也是一个日番老司机。
但是就主要看了一些恶搞片了，就觉得有点片还是大家都知道的。
好了。那么我们本周的不存在电台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不知道大家 就是听完这一期就是
买书啊。
哦，
哦，对，买没买书啊？新新日报馆名字都打出来了。
啊、那个新的叫
下单请按一。
齐木楠雄的灾难、
啊、
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嗯，
听名字
齐木楠雄去年超火的。
他男主角是一个超、
啊、观众说买买买。
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他长得也是有点外星人的感觉，嗯、居然要真人版也是很奇怪的。
其实也因为去年齐木楠雄真的很红。红到何菜头换了齐木楠雄做头像。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继续插入几个硬广。首先，请刚才那位说买买买的朋友一定要去买《新新日报馆》。好的，让我把我的贯口说一遍。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请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平台搜索不存在三个字，看到一个蓝色的头像点击关注。有如果你关注的公众号太多的话，请把我们置顶。也请你在微博上搜索不存在新闻和未来事务管理局，还有未来局科幻办，关注我们的微博，这样每天就能看到很多跟科幻有关的推送和强行科幻的内容了。然后也我们的活动信息也能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上找到，所以大家及下周二晚上8点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